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早上的聚会，我们还是一起先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我们能够这样子自由坦然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不仅仅让我们在复活的早晨我们来亲近你，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也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安静坐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自己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把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个人带回到2000年前。主啊，当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主啊，当你在这里差遣你的仆人们出去的时候，主啊，你圣灵怎样借着他们工作，当他们在各样的艰难中，他们为着主刚强的站住，忠心的往前，主啊，你把我们带到那个历史的里面去，更让感动保罗，感动巴拉巴的灵，今天也一样感动这个世代的人。主啊，让我们起来为着你福音，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旨意能够通行。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甘心的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给我们能听的耳，给我们一个柔软被感动的心，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得到。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时间其实很有限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把整个保罗的行踪讲完，而且能够把他的书信跟弟兄姊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尽量准时，然后我讲话可能很快，那也许你来不及听就回家再做笔记啊。我们现在今天要来看的是保罗初次到外地去宣教啊，他初次的外出宣教。那我们上一次发的那个年代表里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主后46年，换句话说就是保罗大概45岁左右啊，45岁。那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跟自己的年纪做个比较了啊，45岁保罗出外去宣教，而且整个宣教的行程大概 take 2 to 3 years， 大概2-3年的时间。那这是他第一次的出外宣教，而他这一次出外宣教呢，他所经过的这些城市啊，所经过的这些地方是将来他写加拉太书主要的对象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这个保罗初次到外地去宣教的时候，他经过的这些城啊，这几个城市都在加拉太省啊。那么所以保罗将来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主要写书的对象就是针对他们。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我们根据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保罗是带着病去的啊。那甚至保罗讲到他们加拉太的那个人啊，对不起，对，讲到加拉太的圣徒们，那个时候他们不仅仅没有因为保罗身体的缘故轻看他或是厌弃他，反而接待他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保罗底下讲到，他说我当日就是，他说你们当日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都可以。所以有人说保罗那个时候的病是眼睛出了问题哈。那我自己曾经看过，大概10几年前吧，那个陈锡珍弟兄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是有问题。我那时候看他带领特会讲道的时候，是拿了一个大的 binder 啊，每一个字都放得这么大，这样子看的。所以呢，这个有人说保罗在那个时候出外行踪的时候，他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所以几乎是半摸索去的啊，是在一种很艰苦的情况底下，他做了这第一次出外的宣教。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能够稍稍了解一下这次宣教的一个大概的情形。那我们要在讲这次宣教以前，我必须先回到我们的上一次啊，就是保罗从他大马色的路上蒙恩遇见主，到今天主打发他出去已经至少经过10年的时间，至少10年哈。所以我们说过，主花了10年的时间来预备一个器皿在他的手中能够被他使用。那其实不光是这10年，其实他过去在这么多年在加玛列的门下，从某一面来说他好像是受到错误的带领，可是另外一面来说，在那将近20年加玛列的门下，他对旧约的律法，对圣经他是 inside out， 他都非常的熟悉啊，他只是用错了。所以当神把他扭转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的这些东西都被圣灵重新启示以后，这些东西在他的里面就是那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一个 财产，让他可以去传福音。那我们上次讲到保罗，神预备他基本有四个方面，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第一个呢，神把他放到亚拉伯的旷野里面，而旷野的经历是要叫人单独面对面啊 ，face to face， 单独去面对神的经历。我想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其实多多少少，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主都要把我们赶到旷野里面去啊。你在那里，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了解你，没有人可以陪着你，你这么孤单，你这么无助，而你前途不知道在哪里，周围充满了危险，充满了黑暗啊，充满了各样的害怕啊，在一个旷野的里面，其实神是要来单独遇见我们啊。那这是保罗在旷野的亚拉伯这三年的时间，神直接借着圣灵把整本圣经向他打开来，让他看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神把他放到大树里面去隐藏啊，一隐藏至少是五六年六七年的事啊。啊，他这么大的雄心，看见异象，得到呼召，但是神在使用他之前先不用他啊。弟兄姊妹，这个对一个服事主的人或是一个热心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熬炼啊。啊，我们到底是在这里是在从事一个自己喜欢或是自己热情啊，自己盼望做的工作呢，还是我们真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一个人真正侍奉神的人，他是把自己侍立在神的面前，神动他才动，神不动他要顺服的不动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自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啊。所以这个今天神家不是没有人啊，没有心想为主，而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神的时候。所以我们新年特别讲到，不是光 for him 为的主就够了，必须 of him， 必须是本于他，必须是照着神的心意啊。好，那第三件事情，神预备他什么东西？把他带到安提阿去啊。在安提阿他有一年的时间啊，巴拉巴带着他，众圣徒跟着他啊，接纳他。弟兄姊妹，保罗在那一年的里面，其实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太好的教会啊。我上次说过了，圣灵好像只是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你就发现安提阿的教会的长处太多了。许多的传道人，许多的神学生写报告啊，或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分享，我们都会拿安提阿教会做一个榜样。他们不是说神说我要拆巴拉巴跟保罗出去他们才开始祷告，而是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啊，弟兄姊妹，好像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是在祷告中来往前的，在祷告中来成长的，而神能够对他们自由的来说话。今天很多的时候，神在那里呼召，神在那里说话，但是教会没有可听的耳朵，听不到。安提阿教会是借着祷告，借着进食，他们的 readiness 在神的面前，让神可以使用他们，让圣灵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听得到。那弟兄姊妹，这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哈，非常同心合一的祷告啊。他们这几个领袖背景都不同啊，有巴拉巴，有称呼黎杰，黎杰这是一个黑人啊，黎杰的黑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一个贵族，疯疯之王希律同养的马练，等于是拜把子兄弟一起长大的人啊，那各式各样，但是他们呢却能够同心合一在主人面前祷告。啊，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非常圣灵掌权的教会哈。我说过了，圣灵在这个教会中有权柄，圣灵可以说话，圣灵可以差遣，而他们都预备好了要来顺服神。那第三个，他们是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你发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哎呀，这个教会人家看见他们就想叫他们基督人啊 ,Christian, 啊，他们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督徒啊，就是基督在他们的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好见证的啊。那么第四个呢，他们是一个非常乐意奉献，然后也乐意去扶助别人的一个教会。奉献讲到我们对神，而他们愿意把款项送给耶路撒冷，说到他们在这里爱人。这是一个爱神又爱人的一个教会啊，非常非常好啊。那第五个，他们恩赐全备，有使徒不说，对不对？他们被打发出去建立教会啊，在这里说有先知和教师们，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啊，那他们有一定 传福音的也是的，牧师也是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这几种的恩赐，在安提阿教会通通都有。啊，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啊，这个大灾难中、逼迫中啊，从各地来的这些圣徒们，圣灵开始的这个聚会啊，圣灵得着掌权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那么最后一个，我们也看到他们非常明显的，他们是管传福音啊，带着宣教的使命，是圣经上记载的，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啊，正式的在这里差传出去宣教的一个教会啊。那弟兄姊妹，其实你要在讲安提阿教会还是有很多的长处，那我只是讲到神把保罗放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面啊，保罗在这里受造就，在这里学配搭，同样的保罗进来也给安提阿带来了大的祝福啊，因为这个人对神真是有认识的一个人。好，那这是第三方面的预备。那第四方面呢，保罗跟巴拉巴带着这些赈灾的款项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不过就是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一件事情对保罗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记得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在讲他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说保罗这一趟去耶路撒冷，至少对保罗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旅程啊。那么在给保罗什么教育呢？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十二章那里记载到，当保罗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希律王把雅各给杀了。就是主当初带着这三个最心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被杀了，他殉道了。所以他到那边去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希律杀了雅各以后呢，这个发现能够讨犹太人喜欢，所以他食髓知味，他又把彼得也给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准备过几天等逾越节完了以后要把彼得拉出来要来办他。这个全教会在这里为着彼得祷告，神半夜差遣天使把彼得给救出来。所以在这一件事情的里面，对保罗第一个他要认识的就是神在他仆人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这一个人神叫他殉道，那一个人神把他从监牢、从累牢里面都救出来，神在人的身上、在他仆人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这是所有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认识的。这就像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说那人将来如何，主说那人将来如何跟你没有关系，你自己起来跟从我。那这是服侍主的人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我们 never compare with others， 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增进啊，免得我们埋怨，对不对？我说 compare, compete and complain， 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情形啊，不要去跟别人 complain， 忠心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啊。那这是保罗对他的第一层教育的意义。那第二层的意义呢，希律王在那里骄傲的时候却被虫咬死。哎，弟兄姊妹，这一个人大胆啊，骄傲，在神面前自高亵渎神，神叫小虫子就把希律给咬死了。所以神的权柄不光在他仆人的身上，弟兄姊妹，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地上的君王再狂傲的王，神可以叫一个小小的虫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取去。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开启啊，我就说我们应该效法像 Campbell Morgan 这些弟兄们的读经，我们读就读过去了，可是他们在这些圣经的里面，他们能够看见神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好，那这是我们讲到保罗出外行中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神给他的预备，在他出外宣教之前，神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有多年的工作和准备。那第二件事情，在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读到保罗他们在这个到各地去宣教，一次一次的被神打发出去。那我们要知道四福音是讲耶稣行传，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讲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的行传，而使徒行传呢，有人称它做圣灵行传这不是当初道成肉身的耶稣，而是复活以后得着荣耀的耶稣，他在圣灵里面回到所有蒙恩的人儿女的里面。那这一个灵当初就是在道成肉身耶稣里面的灵，根本就是同样的灵，他今天回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也是教会的行传，不光只是使徒，而是整个教会整个圣灵的行传，也是今天到今天圣灵行传都没有停止，继续在行传，因为圣灵还在工作所以使徒四福音是讲到这个这位 伟大的神在拉撒勒人耶稣的里面他完全的彰显出来。而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在你我这些蒙恩人的身上，神儿子内住的基督，他不再是当初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拉撒勒人耶稣，他今天在圣灵里面是内住的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他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基督当初来到地上啊，几件很重要的事，我以前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道成肉身我讲过，但我今天只提两件重要的事。好，那时候我提了五个点。那但是两件事情最前面的，基督来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今天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拉撒勒人耶稣里面，人看见拉撒勒人耶稣就如同看见基督，就如同看见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借着拉撒勒人耶稣，人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今天在你我的里面啊，一样这个圣洁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我们身上第一件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人透过我们这个人，透过这个看得见的人和教会，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把神活出来。希伯来书呢，你这个第十章第七节啊，那主说这个燔祭和各样的祭物是你所不喜欢的，你给我预备的身体，预备了一个 physical body， 然后主说我来了，为了要遵照你的旨意行啊，这是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了要行完，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今天你我，或是我们所在的教会，这个扩大的基督，团体的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重要的使命也是这样，不仅仅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行，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行完神给我们的托付和旨意啊。所以当我们去读保罗他一次一次的出去的时候，那这两件事情是最基本我们可以看见的，他们在各地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他们不管到哪里去，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他们身上照常显大。那这是他们第一个重要的使命和见证。第二方面呢，他们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到了地方去，有的地方他们建立教会，有的地方他们不建立教会，我相信他们每一件事情都在圣灵的掌管底下，照着神的旨意行，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好，这是在我们讲各样行踪之前我们讲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读他保罗的每一次行踪的时候，我在纲要上面已经写了啊，我们至少有四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件事情，要熟悉各站所发生的重要事迹。那这是我请大家一定要做 homework， 一定要做作业。那我很感谢主，我们第一次的作业里面交回来30多份，但是我还是不够满意哈，因为我说过每一个人都要做。那30多份，有的人做得很认真啊，有的人是把海涂成蓝色，有的人是把陆地涂成绿色啊，弄成彩色的很漂亮。那我刚刚还在跟一个弟兄开玩笑，我说你的作业怎么跟你的姊妹做的一模一样，错的地方都一样哈、啊。他说因为我们在家讨论过啊，哎呀，我听了好高兴哦，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哎呀，夫妻能够在家一起做作业，只要不要抄就好了哈。讨论交通，然后一起把它做出来，太美了。千万不要代打哈。你说我太太已经做了，或我弟兄已经做了，我在上面签个名就好了，不行啊。个人要做个人的啊，我就很感动，很多人都做了。而且你看，我们上个礼拜天啊，收到作业的时候，才发现礼拜六刚结婚的新郎新娘都交作业，而且人家还写两个配角的。我真的很感动，呵呵，真的很感动哈！他们今天还没赶回来，但是你就发现弟兄姊妹真的是很认真，有的人是打字的，有的人是什么，没有关系哈，你没有打字没有关系，但是认真做错都没有关系，但是当你真正做过的时候，那个印象就很深刻。好像你现在，我就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画过那个图，我如果让你现在闭起眼睛想一下，保罗怎么样从安提阿到西流基到居比路的萨拉米到帕佛，然后到别加，一路上去安提阿，对，记不记得你每一站你都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你真正做过，真正读过，你脑筋一闭，你每一站大概是什么位置，它发生过什么事都清清楚楚。 圣经上不仅仅讲到你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什么，而且保罗还后来在哥林多后书还加了一句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还特别说这话是真的啊，不是说其他话是假的，好，而且这句话是他真的心里面这么深这么深的感受，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那我们好不容易十年多才讲一次保罗，我希望我们这一次大家能够好好好好的加油啊！我们把保罗的整个行踪、整个背景啊、整个书信的内容、中心信息都掌握住，好不好？好，第二个，那么除了要熟悉所发生的重要事迹啊，就是中间如果有保罗他有特别的讲论讲道的话，那他各次的背景中心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讲完道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自己那个把它整理出来最好啊。那第三个，读保罗还有包括他的同工他们在各种特别境遇中的态度和反应。那以前连长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你要读经的话，你要真正能够进到当时的人的情景的话，你就把你自己摆在里面，你就假装那天不是马可当保罗的帮手哈，是你啊，是你自己跟着保罗一起去，把你自己放进去，而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到底会怎么样子的反应啊？然后你就读读看保罗他们怎么反应，那会不会被打得个半死，被拖到城外去了，然后起来又再走回去？哎，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事的时候，你就晓得换我们就走了嘛，对不对？啊，这个全身都是伤痕，旧伤未了，你去碰伤的话，那是最痛的。但是保罗被拖到城外，他起来被人家拖出城外，他又走进城去。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一个环境里面碰到难处，马上就显明我们到底有没有使命感啊！尤其在难处需要付代价的面前，马上就显出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意向，到底有没有使命感啊！平常正常的时候，大家拍手啊、举手啊、赞美啊、敬拜啊，都看不出来啊。只有在被打得半死、拖出去以后，底下就看这一个人到底是怎样了啊！所以很多的环境里面，你要真正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反应，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我们里面才会真正的 appreciate。第四件事情，如果他有写任何的书信的话，找出写信的背景、对象、写信的目的和中心的信息。那第一次的出外行踪，他路上他没有写，可是这一次行踪的这几个城市是他后来写加拉太书的背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一定将来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加拉太书的对象是对哪些人。而且当保罗将来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偏离正道，去随从别的福音。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他说你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偏离正道去随从别的，因为犹太教的这种律法主义者在保罗走了以后马上就来影响他们，他们得救，他们重生，他们建立教会，甚至立了长老，可是你就发现他们在主的面前立刻被仇敌破坏啊！那这是加拉太教会的情形。那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着急，保罗甚至都忍不住的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他说你们靠着圣灵入门，怎么会想要靠肉身成全呢？他说你们是如此这个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然是徒然的吗？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像一个爸爸一样，他真的是花了功夫所生出来的教会，然后你看见他们被人家诱惑，被人家引诱偏离正路，他心里面的焦急。所以你就将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我们下一次的 homework， 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好好读啊。那至少把加拉太书要读五遍，一直读一直读，至少了，这是 minimum。 这个 Campbell Morgan 说他要讲一卷书以前他至少要读40遍，那我们要小组 presentation， 我给大家至少5遍，其实不难啊，它有点像罗马书的缩版。那么我希望说你们报名的这个参加小组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在各个组里面都能够认真的读。我听说姊妹们要准备分5次读，那么弟兄们我也希望你们也花一点功夫哈，邦彦弟兄会给你们 coordinate， 然后大家一起好好的做这次的 homework。好，那我长话短说，今天应该要讲第一次出外宣教了。我们赶快来看啊。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保罗这次出外的宣教完全是圣灵发起的。完全是圣灵掌权 啊，他一切路上所经过的事情，而他的结果也都是归荣耀给神。所以他们的出发是在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里面，圣灵说话的啊。啊，圣经上说他们这一段圣经我们一定要读，好不好？哥林多，对不起，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是保罗整个行中，保罗 ministry 开头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要让我们认识的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离节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链，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是 of him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时间、器皿到底是谁，到底该做什么，通通都在圣灵的管理底下。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在这里，这个起头是他们同心祷告开始的，而中间圣灵这么清楚的差遣和托付啊，要为我，这是 for him， 就是 purely and wholly for him， 要单单纯纯、完完全全为着主。那今天能够这样子已经不错了，但是呢，光 for him 还不够，弟兄姊妹。那这里这节的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不仅仅要 for him， 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是 of him， 本于他。于是他们又进食祷告。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开头结尾都在进食的祷告里面。那这是当初的教会，所以我实在希望我们的教会要在主的面前真正能够被主用。弟兄姊妹，要决定不是在乎人多，或是我们有大的场地，或是我们怎么样，而是在乎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子的注重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掌权啊，圣灵在我们中间真实啊，能够得到一些倾心爱主啊，一些真正祷告的器皿。好，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过程啊。对不起，我刚刚这些都忘了放出来，你们都有吗？反正在纲要上，研读保罗注意的事情。这是出外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二，圣灵的差遣与托付。第三，教会绝对的信而顺服啊。那这是保罗他们第一次出外的时候啊，他们的情形。好，底下我们来看他们的过程。那么行踪跟事迹啊，我想你们都拿到了一张黄色的讲义啊，这个我们可以很快的，也很简单的，我们把这些稍微看一下。那因为弟兄姊妹都已经做了 homework 了哈，所以我想你帮我关一下灯，因为弟兄姊妹都已经做过 homework， 所以这个事迹所发生的事啊，每一个站我就不去讲细节，但是我只是提一两个点就好了哈。那这个是我上一次放给弟兄姊妹看过的，这是 NASA 啊，美国太空总署人造卫星从上面照的照片。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这个这一趟走哈，这个塞浦路斯就在这里啊，然后过到对岸上去。那这是一块大高原啊，大概1500公尺高的一个高原，1200多到1500多。你发现这边是一个峭壁下来，沿岸啊，然后大树在这边啊，所以整个这里是一块很大很大的高原。而保罗今天要走的这一段路，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照片啊，是非常崎岖、非常险峻的一个山路。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还没有走之前，那称为约翰的马可他打退堂鼓，他退掉了，因为那条路在特别2000年前，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条路。那我想这是人造卫星照下来我们大概知道的，所以它是从安提阿新牛基到居比路的萨拉米，然后到帕佛，然后到这边的别加，然后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以高念、路斯德、特比，然后再回头。那这是上面所照的这个图片。那我们现在来看大家手上拿的那一张啊，那跟我这边打的不一样，因为我手上发的这一张，因为我没有电脑的 file， 我自己没带来，没有关系。好，那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他们从安提阿出发，在西流基这个港口他们出发。我听说在西流基这边，为了纪念巴拉巴跟扫罗， 他们在这个港口上有两个码头，一个叫巴拉巴，一个叫扫罗哈。他们现在都还在纪念他们。然后他们坐船，那他们这一次整个出外的行程陆地的行程大概走了700多个 mile， 那么海路大概500个 mile， 这是 total 的这个 distance 啊。那么他们来到萨拉米，在这里，那这个居比路是安提不是那个巴拉巴的故乡，所以他们等于到了巴拉巴的这个轰烫来了。那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在萨拉米的时候，马可 join 他们，其实他不是在这里 join 他们，他是他们巴拉巴跟保罗从耶路撒冷把他就带回到安提阿的，然后他们一起出发的。只是圣经在这里说马可做他们的帮手，并不是在这里才 join 他们哈，他们是一起出发的。那么在萨拉米到这是东岸，那么西岸的帕佛中间大概90多 mile 的路程，他们当初都是走路的啊。那么在帕佛这里发生的重要的事情，我想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方伯就是 governor， 就是省长啊。那当时在罗马帝国底下有两类的省，有一类的省是叫该萨省，是直接归该萨皇帝管的。那另外一些呢是上议会，是由议会管理的省啊，就是比较次要或是比较小一点的省是由议会来管的啊。那这个居比路呢这个省呢是议会所管理的一个省。那方伯就是这样子，议会里面的省长叫做方伯啊，是求保罗。那么保罗在这里把他们带信主了。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那位叫做巴耶稣啊。巴在这个希伯来，在这个犹太人的名字里面，就是 sound of 什么的儿子啊，巴拉巴，例如说他叫劝慰之子啊 ，sound of encouragement 啊，那这个巴耶稣呢是叫做耶稣之子，但是做的事情，保罗责备他说是魔鬼之子啊，就这个外面名字取得很好，做的事情是正好相反。那么在这里呢，保罗行了头一个神迹，圣经上记载的。那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3次记载到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这个经历，而在他的经历里面，他都讲到神给他的托付。那特别在讲到《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他说到神给他的托付，说要叫他去传福音，然后呢，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保罗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是叫人的眼睛得开，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保罗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叫人瞎眼，保罗叫他瞎眼为的是叫他眼睛得开啊。所以保罗说你的眼睛要暂时不能看见，那其实其实保罗的意思还是要叫这个人得救，对不对？啊，这是保罗行的第一个神迹。好，那我想我们就看见他们到了别家以后，马可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啊。然后底下的下一段是他们非常辛苦的路程。那我想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图，这个照片是居比路岛的这个萨拉米城啊，这是他们的古迹。然后底下这就是从别加赴安提阿的这一段崎岖的山路啊，他们说几乎是终年积雪，而且这个路呢是走那个隘口，这个山的那个古道，然后非常非常艰苦难行。那我想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定要看一段的经文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11章。保罗在这里形容他在外面宣教，在外面为主做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他说我比他们多受，第23节后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然后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我想保罗在这里所形容的这些事情里面，那有很多的经历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历里面也可以体会可以揣摩的哈。有江河的危险，行路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这个各式各样的危险，然后又饥又渴不得食，受寒冷这些经历都可能发生在这段路上的经历上。因为他们说这段路非常非常难行，那这段路大概155个 miles， 所以就是240将近250公里啊。那这一段路是用走路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约翰马可在这边一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就退了，就不肯去了，不肯去了。那这是这边的图片。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啊。那在这里我想我们也都很清楚，保罗进了安息日里面，在那里对他们讲了第一篇有记录的保罗的讲章。那我在给弟兄姊妹的信，这个读保罗里面要注意到的事情啊，要读保罗几次的讲道啊，它主要的内容，它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这是第一篇圣经上记载保罗完完整整，也不是完整的，我相信还是很多都删掉了。但是这是第一次保罗有记录的讲章啊，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所讲的道。那这一次讲到的对象主要的是犹太人。而他讲到的内容呢，基本上有三个重点啊。他第一个在这里引用旧约的历史来证明，来讲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那第二件事情呢，他用预言的应验来讲基督为我们被杀而为我们复活。第三个重点，他是对不信者的一个警戒，警告他们。那这是他第一次的信息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而当他讲完了以后呢，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哈，然后叫他下个礼拜来再讲。这是传道人大概最喜欢听到的哈。他讲完了以后叫他下个礼拜来再讲。那么到了下一个礼拜保罗再来的时候，那圣经上是讲说几乎合成的人都来了，那这个里面就不止犹太人了。所以他的对象这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加外邦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圣经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犹太人一看见有这么多的人来，他们就满心嫉妒，然后硬驳保罗所说的，而且毁谤。到最后他们就联合那些有钱的人，有名望的人，尊贵的妇女，来逼迫保罗和巴拉巴，所以把他们赶出城外去，把他们赶出城外。那这是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事啊。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下一站就到以哥念去。到了以哥念去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在那边会堂讲到信的人很多，只是呢他们就要联合起来就准备要来害他，要用石头打他。但是保罗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就先走了。他们走了以后就到吕高黎的路斯德和特庇去，那就是下两站去。那么在路斯德呢，他们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就是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一天得着了医治。那这件事情是他们从来没看过的事，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众人佩服得不得了啊，就大声喊说神借着人降临在我们中间呢。其实从某一面来说讲得对，对不对？伟大的神住在保罗这个巴拉巴的里面，真是来到他们中间了啊。那他们为什么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轰动呢？牵着牛又带着花圈来啊，因为听说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个传说啊，就是从前也有神来过，结果呢整个城都没有人接待他，只有一对老人接待了他们哈。所以后来那个神就很愤怒，就降灾降洪水。所以他们这个城里面的祭司呢，这次一看见有神迹发生，他们认为神又来了，所以他们这次不敢怠慢，全城轰动，带着牛带着花圈把他当神要来拜。那这里呢，他们称这个保罗称巴拉巴为丢失啊，就是宙斯，就是宇宙神，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啊。那么他们称保罗为希尔米啊，这个希尔米神是右边这个Hermes， 那他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一个 messenger 的一个神。那因为保罗主要负责在讲道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叫做 Hermes 叫做希尔米。 那么巴拉巴在后面就是比较是看着他们就把他当着大神啊，就是这两个人行了大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路斯德里面他们这边啊，就是当初拜的神像，这边有两个雕刻的像，我放给大家看就是了。啊，左边你们左边的这个就是丢失啊，就是所谓的宙斯。好，那对不起。结果在路士德，我想我们也知道他们发生的事情哈。那个有一些人从安提阿、从以哥念来，在这里敲锁众人，你就知道这个仇敌不肯放过。那个当保罗、巴拉巴真正在这里做圣灵要他们做的工作的时候，仇敌就起来全力反扑。因为什么？这个人称我们属灵，或是人怕我们，那个价值都不是很大啊。要让撒旦知道我们属灵，撒旦怕我们，那这个人是真的属灵。所以使徒行传十九章有人想要学保罗，学他们奉主的名啊赶鬼啊，鬼说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也知道，你们是谁？因为鬼是最识货的。所以人不要去追求人给我们的肯定跟夸奖而已，我们要在乎到底神夸不夸我们，到底鬼怕不怕我们。你就发现不管主耶稣也好，不管保罗也好，走到哪里撒旦跟到哪里去。所以你发现他们从这个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他们不管到了哪里去，仇敌跟着，那个力量是累积的。这个以哥念的也来，安提阿的也来，那所有从前一次没打死你的，一次没逼迫成的，他第二次要来攻你，第三次要来攻你。所以你发现当他们在路斯德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以后，这些人亲眼看见的神迹，但是却被挑拨啊，却被挑唆，而他们起来真的用石头把保罗几乎打到他们认为已经死掉了，把他给拖到城外去。那这是蒋守道弟兄讲到说这个保罗的三层天有可能是发生在这时候，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它是发生在大树，因为照着年代来说，只是呢有可能，就是这是一种有可能的经历，就是保罗好像真是死了一样啊，就带到三层天去看见乐园的事，然后他就重新回来，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人起来被他们拖出城外，他这么勇敢的在走回城去啊。那这是在路斯德所发生的事。好，那因为这些人的逼迫啊，那保罗跟他们第二天他就跟巴拉巴就往特皮去了啊。那这张照片他们是说是从特皮倒回头去照路斯德啊，他们两边的距离大概60个 mile 啊，那走路大概也要走个2天到3天啊。那么远远的那边就是山区，你看那只是第一座山，后面更远的地方啊，还有一个更高的高原，更高的山啊。所以保罗来到特皮这边是比较平的地方，那么他们也在这里传了福音，有很多人做了门徒，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走回头路，他们又再重新回去。那弟兄姊妹，这个点对我来说，我自己当初读经的时候我里面很感动啊。那其实他在特皮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很深的考验，你从特皮要直接回大树是容易的多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特皮在这里，大树在这里，他要回去的话是 much easier， 那个路近了很多，而他要回去的话，那个前面的各个城人家都是拿石头等着他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在这里拣选 easy way 呢，还是我们在这里遵照神的旨意啊？那这个东西是一个考验。你发现他们里面的那个意向、那个使命、那个为父的心肠，让他们在拣选原路回去。而拣选原路回去，他们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他们劝勉门徒，兼顾门徒们的心。啊，一个财神的儿女们，他回去兼顾他们，看望他们。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各个教会里面选立长老。他们希望能够他们在神的家中不是各个得救的人。保罗所得到的意象是一个基督和教会的意象，他要把神的儿女们聚集起来，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为主见证的一个这个团体啊。所以他在这里回去，他在各个教会选立长老。第三件事情，他为他们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很重要的。 他回去他带着他们祷告，他带他们做榜样，让他们认识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借着祷告，要常常直接来到施恩的座前，直接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那教会才可能坚固，才可能站立啊。那这次他就回头，他又在路斯德、以哥念、这个安提阿一路上回去啊，去坚固众教会，去勉励他们，就在各个教会设立长老。好，那这是他这次的行踪啊。所以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那个保罗几次的讲道我就不讲了哈。我想大家弟兄姊妹自己回去啊，照着我刚才所说的他讲章的对象主要的内容稍微整理一下。那么还有几次圣灵很明显的工作，跟保罗这个人在各种特殊环境里面他的反应，我想我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就不说了哈。那我们下一次的话我再补充跟弟兄姊妹讲。那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勇敢的好好的做功课。那等一下作业在后面，你们可以去拿你们的作业。如果我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写的话，就表示你的答案都对哈。那我就不加 comments 了，免得真的时间不够，而且破坏了你们所做的功课。那如果我在上面贴了一张纸啊，给你一些纠正或者直接画的话，那请你们就一得重做，一得就把它修改过来，好不好？那有三十多个人交了，那我照大家目前在座的这个人数来看的话，有大概至少还有二十个人还没有交哈，请你们赶快补交这个功课。那么第二次的是我们下个礼拜要交啊，请大家加油。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读到圣灵的工作，主啊，读到当初你的仆人们在你面前怎样忠心尽他们的职分，主啊，我们的心就受到激励，主啊，但愿这些话，这些他们的见证都成为云彩一样的来围绕我们，来鼓励我们，主啊，帮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伏在你面前让你掌权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真正彰显你荣耀到处为你传福音的教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这么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在我们做功课的时候，你就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主啊，但愿的感动保罗，感动巴拉巴的灵，真是来感动我们，让这个世代有更多的人为着你，为着讨你的喜悦，为着你旨意的成就。主啊，我们甘愿把自己奉献出来，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底下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